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8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也在积极传播大法真相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6日。我家楼下是步行街商品区，有成排的摊床，因经常在这里购物，和摊主们很熟悉，跟他们讲大法真相，他们也容易接受，基本上讲明白一个人，全家都能退出邪党的党团队邪恶组织。其中有一个人叫小军，我给他讲过很多大法真相，他认同大法好，我也把播放器放他那里，给他放大法真相视频，定期更换新的内容，他一连看了几个月。他听过看过九评、解体党文化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、自焚伟岸、归途、路狱等等，还有很多大法真相资料他都看过。他真正的明白了大法的美好，邪党的恶毒。在他儿子婚礼那天，把从远道而来的亲属劝退了十多人，他自己全家也都退出了邪党组织。他花钱就用真相币，用完一捆又一捆。来他摊床购物的熟人，他也跟人家讲三退保平安。他家离市区很远，他说他住的小区里见到的大法真相传单很少，他想让邻居都知道大法真相。我给了他一些大法真相传单和大法真相挂历，他都送到了各家的门上。小金的娘家在乡下，过年回家时，他给娘家人讲大法真相，娘家的哥哥、姐姐、妹妹、侄男、侄女都退出了邪党组织，只有近80岁的老父亲，任凭他怎么劝说，老父亲就是不退。老父亲退休前是一所学校的校长，年轻时就入了邪党，受邪党毒害很深，小军很着急，也很无奈，回来跟我讲这事。我说，让他自己看大法真相视频吧，他会明白过来的。小军关了2天店门，专程带着大法真相视频赶往娘家。老父亲看了2天大法真相视频后，终于明白了，说邪党坏事做绝，我不做邪党的陪葬品，同意退出了邪党组织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小军也因此得到了福报，他儿媳怀孕不久，身体感觉不适，到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说得住院保胎，不然胎儿难保。儿媳找到他，他告诉儿媳不要怕，念九字真言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会得到大法的护佑。儿媳也认同大法好，天天念九字真言，顺利地度过了危险期。可是孩子出生时，孩子不会哭，医生抢救多时，也不见孩子哭。医生说，只能送到保温箱里观察。小军一听，心想，送保温箱一天得多少钱呀？自己家又不富裕，我相信大法师父能救孩子，对医生说，不送保温箱，把孩子给我吧。医生说，你这么做后果自负。小军接过孩子抱在怀里，对孩子一边念九字真言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一边在心里求大法师父救孩子。从产房到住的病房只有十几步远，当他抱着婴儿走到病房门口时，奇迹出现了，婴儿大哭，哭声响亮。医生觉得奇怪，我们抢救多时都没管用，到他怀里一会儿就会哭了， 重新给婴儿做检查，结果一切正常。小军得到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大孙子，从心里乐开了花，连连核实感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。小军经常给孙子念“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”九字真言，孙子听到九字真言就乐。现在孙子两岁了，活泼可爱，非常健康。在此我体会到，给世人把大法真相讲透，让世人真正的明白大法好，以点带面，起的作用会更大。基本上是一个人真正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全家都能得救。只要我们把大法真相讲到位，不是敷衍了事，就会有更多的世人得救，世人就会真正认识到大法的美好，认清共产邪党的邪恶，世人就会远离邪党，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给家人讲清真相，抵制中共勒索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云上美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5日。最近我弟发生了一件事，有个同修讲真相被中共警察绑架，根据电动车的牌子，警察很快地查到同修的身份。前几天这位同修讲真相被巡警恶意举报，现在又被绑架。儿子去要人，被中共警察敲诈了30万元，还不给打收据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现在邪党没钱了，政府部门有的发不出工资，他们想尽了抢钱的办法。以前是邪党给公检发钱，让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，现在邪党给不起钱了，他们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捞钱，而且能捞到大笔钱的时候，他们会肆无忌惮地干。他们知道法轮功学员修真善忍，不会用暴力反抗，怎么干他们都没有损失，因为他们看不到迫害修炼人的那可怕的后果，这就等于把他们自己彻底毁灭。师父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是让我们救度众生的，包括那些公检法中还有善良本性的人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。同修被绑架时，往往都是不修炼的家人会找关系送礼，想把人捞出来，这是常人的做法，可以理解。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自己平时是不是也应该给家人讲清楚，不要配合邪恶流氓的迫害呢？邪恶在迫害时写的理由是所谓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，这些文书让家人签上字，是不是让家人对大法犯罪了呢？我弟大多数被绑架的同修都是家人给派出所签的字，有个别是自己签的，有的说我没有看写的是什么，有的说签的是抄的物品的清单，不看也好，清单也好，都是在配合邪恶对自己的迫害，都是在配合邪恶对大法犯罪，非法抄了你的东西，你还签字同意。每一个修炼人的家里至少都有大法书和师父的法相，一般警察都是一点不剩的抄走。不管是个人签字还是家人签字，对自己的修炼都是一个污点。所以，我觉得同修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， 因为这样的事在我们这儿太普遍了。我们把大法的美好带给家人，让他们真正明白大法的伟大，明白我们讲真相的意义。当他们真正明白的时候，他们就不会配合邪恶，完全站在正义的一边。举两个例子，前几年有一个同修被绑架了，派出所打电话把他的儿子叫去。同修对儿子说，儿子，咱家可没有钱呐。儿子就明白了母亲的意思，就不给钱。儿子在外面说，妈妈，我在外面陪着您。就在外边陪了几个小时，最后同修走出派出所回家。最近有一个同修讲真相被绑架，警察想把他往看守所送。在给同修体检时，同修晕倒在医院，警察把同修的家人叫去，让家人交钱签字。家人一听说，现在人活着没事，要是死了就告你们，不会饶过你们的。说完扭头就走了。警察没有办法，开着警车把同修送回家。家人给邪恶人员签字，想让同修不被关进去。从人这一层来说，是在保护家人。可是我们是修炼人，我们阻止家人配合邪恶，是不是在保护我们的家人呢？常人面对邪恶因素，顶不住这种压力。另外，他们也没有把签字当回事。那么，遇到麻烦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自己挡在前面，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，让家人站到一边，尽量不让他们参与？况且这种麻烦就是对着我们自己来的，我们要有担当。有的同修被关入看守所，自己左右不了外面的事，可是我们平时给家人讲清真相，遇到这种事，家人就会有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找公检法要人据理力争，或者找正义律师打官司，走法律程序。看到那么多家人为了同修不被关押而给迫害同修的恶人签字，心里很是难受。这一年来，跟着律师为同修打官司，从法律角度上更进一步的了解修炼法轮功合法，信仰自由本应受宪法和法律的保护，也看到了那些公检法人员的无知无畏。他们不知迫害大法弟子的险恶，只知道为了自己的那点利益去迎合上级，把自己置于那种被毁灭的境地，很是可怜可悲。如果我们做得好一点，他们就有生的希望。当然，遇事向内找，修自己，是修炼人首先要想到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，所以你碰到磨难，那正好是你提高的机会。如果你能向内找，那正好是你走过难关，进入一个新的状态的机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。有认识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小事上要修心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1日。2020年，我在外地给儿子带孩子期间，被构陷到派出所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体检不合格回家。回来后，查找自己的漏洞，是因为我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没跟上， 感觉自己给儿子带孩子无期限，证实法的事做得少，而产生了怨，心里很苦。回到自己家后，情绪有些低落。这期间，我和同修 A 联系上了，和他交流后，觉得他说的话都在法上，也很精进，所以有时我们在一起学法。那时，同修 A 和另一同修出去面对面讲真相，在讲的过程中，他发现常人都说工资是邪党给的，他觉得有一篇文章题目是谁给谁钱，写得挺好，发这样的传单能让世人明白。当时他让我和别的同修看了，我没有细看，别的同修说行，我也就没多想，因为关于大陆世人工资的真相，明慧期刊上也登载过。他就找另一位同修重新编辑了这篇单章，另外两章我们也没看到，以为都是从明慧网上下载的。他问我要不要，我说要，每周60份，都是他装袋封好，我拿现成的。我觉得拿现成的不对劲，同修都很忙，我这份我自己装。和他说了我的想法，他说不用，也用不了多长时间。三个单章是一份，我发了一个月。有一天，我想看看这两个单章都是什么内容，拿出来一看，发现这不是明慧网上的，都是常人网上的，还有骂人的话。第二天，我去了 A 同修家，和他说这里有骂人的话，他问哪儿呢？我给他指出来，他说这不是骂人的话，我说这也不是明慧网上的，不能发了。他一听就火了，说你不能发就别发了，放这儿我发，以后你也别在这儿拿了，上别人那儿拿去吧。我说我也做过资料，必须是明慧网上下载的。 A 说就我挑事儿，他说那天屋里叠传单的有好几个人，还有某某某协调人都说这个传单好，其实这个协调人没有看内容，也没说好。 A 又继续说，都给你装现成的，浪费我多少时间，以前我觉得你这个人修得挺好，没想到你修得太……他说了很多，我知道这是给我提高心性呢，整个过程心态一直平静。最后我说，周一我还来学法吗？他冷冷地说，你别来了，你自己在家学吧，一个人在家一样学。临走时，我笑呵呵说，谢谢你帮助我。回家之后，一句句刺激我的话，像放电影一样重新回放。自己心里的怨气，不平衡的心，负面思维全上来了。自己知道这是不好的东西，发正念清除，一连几天就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。那时我正在背转法轮，我悟到这是同修在帮我提高心性，把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这不是大好事吗？修炼中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都是提高心性转变观念的过程。人世间的理都是凡理，在凡理中证悟才是悟道，所以修炼中所遇到的关难，就是从人走向神的过程。放下多少人心，成就多大果位。同时我还看到明慧网刊登的同修交流稿中写过的几句话，珍惜每一次心灵的冲击，珍惜每一次矛盾的降临，那都是纯净自己提高自己的最好的机会，珍惜每一次痛，每一份苦，这都是无价之宝，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师父的法理，同修的证悟，使我感到瞬间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，一切人心放下的那一刻，真是发自内心从未有过的愉悦，无以言表，就像从紧固的人壳里解脱出来那样的轻松自在高兴。 在家庭小事中实修自己。我的家庭在常人中还是比较富裕的，可丈夫在花钱带物上看得很重，买什么东西都精打细算，不买贵的东西。有时我在网上找件衣服让他给拍一下，他看超过100元的不给拍，几十块钱的还行。我在外地给儿子带孩子的几年里，我的工资他都从网上直接转到他的卡里，我花钱得管他要。自从我不给儿子带孩子，回到自己家里后，一天我想得去银行取工资，工资本不见了，我问他，他说不给了。当时我很恼火，并正告他，你必须把工资本给我，我的钱为什么还受你限制？那段时间里，有时自己觉得太窝囊了，这辈子怎么嫁给这么个男人，又抠门又小心眼，因此对他产生了怨恨心，看不起他，还时不时冒出不想和他过的念头。工资本要回来了，可他怒气很大，看我干什么都不顺他的心，做菜时忘放了一样调料，他就说，成天你就像丢了魂似的。切肉没按他的要求切，他就说，你就和好人不一样。他每天都说剜我心的话，刚开始我就回他两句，有时还辩解一下。后来悟到，我这不是拧劲儿了吗？我的空间场已经充满了怨恨、不满、看不起他的心，还有争斗心、利益心，反映到他那儿，他也难受呀。所以才会出现那种场面。我警觉到，我是修炼人，必须归正这些不好的心，首先做到再委屈、再不平都不要回嘴、不辩解，让自己保持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。一开始还做不到，嘴上不说了，可心里难受，我就抓住这颗难受的心，排斥它，不承认它，那都不是我。我应该感谢丈夫，他是在给我搭上天的梯子，我要好好把握，不能错过提高心性的机会。我又把我的工资钱给他多一半，我留少一半，用于买菜和其他应酬。通过不断学法，我又找到我也有想在家里当一个强者。现在都是女人当家吗？为啥他当家？自己心里愤愤不平，这不是名利心和自尊心吗？在法中，我悟到一切都是有因缘的，你上辈子对人家也是这样的，这次得还，没有什么不平衡的。随着自己心性的提高，观念的转变，把不好的事都当做好事，渐渐的从回嘴、辩解、心里难受到不动心。现在我能笑呵呵面对，慈悲善待他，他也变了。还有一次，我用桶接净化水，因水流慢，我回房间就忘了。等我想起时，快步跑去想关水龙头，可厨房地上的水已经流了很多，拖鞋底遇水很滑，身体像一堆肉一样重重摔在水里，衣服也湿了。我迅速起来，赶紧逃水。丈夫过来又一阵指责埋怨。我心想，我都摔成这样了，也不问还埋怨。但我马上意识到，这个念头不是我，别怨他，都是我的不对。人家说的没错。这时他也过来帮忙逃水，结果身体什么事也没有。在修炼过程中，使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平时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看别人的优点，心里就没有怨，没有恨，没有苦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时时修心性，慈悲善心就会充满空间场，邪恶就无处可钻，正的能量场就足以解体邪恶。一点体悟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磨难中清除不净失的败坏思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5日。前段时间牙疼了6天，过程中看到了自己太多的不足，没有严肃地对待病业观，不重视发正念，对肉身的执着以及对师父的正信不够。随着不断地归正自己，到第7天时，那种剧烈疼痛难忍的力量下去了，但没有完全好。比如吃东西时会疼，不吃就好很多，睡觉时不敢左侧躺，压着疼痛部位会疼，早晨醒来时也会疼一会儿。总之就是总体不那么疼了，但也没完全好。我一方面继续否定着邪恶的迫害，一方面也警惕自己一直以来那颗不愿意肉身吃苦的心，想快点好的心。我想，旧势力的安排我不承认，不管疼与不疼我都不要，只要是师父安排的弟子全接受，疼与不疼弟子都接受。就这样每天熬着也不见好转，但并不影响自己做事。有时候持续的不舒服也让人烦躁，但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到第19天的晚上，我一下子烦躁不已，心想这老也不好，啥时候是个头啊？一下子感觉意志消沉，烦躁地睡去。第二天醒来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我为什么会烦躁呢？我不是交给师父了吗？我对师父安排的烦躁吗？这时候我看到我的烦躁里面带着对师父的埋怨和怀疑，觉得自己能做的都做了，能修的都修了，怎么还不好呢？这真是让我吃了一惊，因为过程中我很注意，保持自己对师父的正信，没想到居然藏在这里。我想，真正的自己对师父一定是无比的虔诚与敬畏，怎会让这些败坏思想去不敬师父呢？自己的修炼路上，不知道师父给承受了多少，费了多少心去抵消弟子的罪业，又想尽了办法点悟弟子，怎能允许这么败坏的思想在我这里存在呢？想到这，我立刻发正念，清除烦躁心以及背后的败坏因素。接下来，我的牙只要疼一下，我就带着敬畏的心去感恩师父一次。很快，牙疼越来越轻了，那股因为疼痛而和我顶着的力量下去了，身体也轻松了。我也在我这一层次理解了师父讲的吃苦当成乐的法理。吃苦当成乐选自红吟《苦其心志》。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点悟，让我及时意识到了这个败坏的不敬师不敬法的念头，让我不断地摆正自己与师父与大法的关系，走正自己的修炼路。谢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说痛恨》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0日。同修腿疼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不见好，应该是怨恨心引起的，他说，又话锋一转说，不过我是有足够理由去恨的，恨得有道理，语气中有一种理直气壮的感觉，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词语，痛恨。去查了一下，痛在词源中的第三个解释项是恨，痛和恨还真是一回事。我理解，当我们一念发出的时候，不但对外，同时也对内。当我们怨恨别人的时候，其实是把疼痛留给了自己。痛还有两个解释项，是悲伤、怜惜。说到悲伤，我想起很久以前看小说，看到悲伤的地方，从心脏部位牵动到左上腹，一抽一抽的痛。那种由悲伤引起的疼痛的物质是实实在在的。我又想到疼爱这个词，人觉得被怜爱或者有美满的爱情很幸福，但旧宇宙中相生相克的理是很绝对的，一切都在随着成住幻灭的法理而败坏。痴心往往被辜负，如胶似漆会走向反目成仇，爱和苦痛相伴而生，怨恨会痛，怜惜会痛，悲伤也会痛，也就是说由情生痛，跳出情才能远离痛。写到这里忽然想哭。痛恨这个我们很多人平时随口而出的词语，包含着被我们忽略的内涵。被创世主爱着是真正的幸福，我们不能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